战国中期，楚国的春申君、赵国的平原君、齐国的孟尝君和魏国的信陵君，被后人尊称为著名的战国四公子。这四位公子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他们都是王亲国戚贵族出身，都在各国担任要职，或在各国的政治和外交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都供养了一大批门客。四位公子中，以齐公子孟尝君最善养门客而闻名天下。孟尝君是齐国的贵族，名叫田文，齐宣王时任相国，在齐国极有权势。他的门下一共养了3000多门客，各行各业的能人都有。齐宣王死后，齐闵王即位。这时秦昭襄王想拆散齐楚联盟，他对楚国用的是硬手段，对齐国施的是软手段。他邀请孟尝君到咸阳去，说要拜他为相国。孟尝君带了一批门客到了咸阳，他向秦昭襄王献上一件纯白的狐狸皮袍子作为见面礼。秦昭襄王知道这是十分名贵的银狐皮，爱不释手，让大臣们四下传看，然后收进了内库。秦昭襄王本想拜孟尝君为相国，可手下的大臣们纷纷反对，说孟尝君是齐国人，会处处替齐国打算，他对秦国太危险了。秦昭襄王只好放弃这个打算，说
既然这样，就送他回齐国去吧。
大臣们又反对说，
那怎么行，他在这儿住了这样长的时间，秦国的情况他都知道了，放他回去对秦国不利，应该把他杀掉。
秦昭襄王就把孟尝君软禁了起来。孟尝君身陷危境，十分惊恐，就向秦昭襄王的弟弟泾阳君求救。泾阳君曾在齐国做过人质，与孟尝君关系一直很好。泾阳君找到秦昭襄王最宠爱的樊姬，送给他2对白色玉璧，请樊姬在秦昭襄王面前代为美言。樊姬扭着身子不肯收玉璧，说，
我只要银狐皮袍，如果能得到他，我才替他求情。
孟尝君只带来一件皮袍，已献给了秦昭襄王，哪里还能再弄到一件呢？就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孟尝君的一个门客说，
事到如今，只好冒险去秦王内库，把那件银狐皮袍偷出来，再献给樊姬。
夜半时分，这位门客穿上夜行服，蒙上面罩，悄悄潜入宫中，把皮袍给偷了出来。临出宫门，被守夜的听见了响声，这位门客赶紧学了几声狗叫，学得惟妙惟肖，骗过了守卫。樊姬得到了银狐皮袍，满心欢喜，就在秦昭襄王面前撒娇，要他放了孟尝君。秦昭襄王果真签了边关文书，放孟尝君回国。孟尝君和他的门客匆匆收拾了行李，就赶往齐国，生怕秦王又听了哪位大臣的话反悔起来，再追他们回去，那时孟尝君就没命了。一行人拼死拼活的赶路，到了函谷关已是半夜了。秦国的规定，边关天亮放行，天黑闭关。望着紧闭的关门，孟尝君和他的门客们坐等待旦，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坐卧不定，唯恐秦兵追来。这时随行的门客中忽然有人提起嗓子学起了公鸡叫，一声雄鸡报晓，异常逼真，各处的公鸡竞相啼叫起来，鸡鸣声此起彼伏，好不热闹。守关的士兵以为天快亮了，慌忙起来，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。孟尝君和他的门客连夜出了关。秦昭襄王果然后悔了，派兵来追孟尝君，一直追到函谷关，孟尝君早已走远了。孟尝君回到齐国，当了齐闵王的相国，他的门客越来越多，有人取笑这些门客都是些鸡鸣狗盗之徒。 孟尝君不以为然，认为这些人在关键时刻都能发挥作用。孟尝君把他的门客分为三等，头等的吃饭有鱼有肉，出门有车有马；二等的吃饭有鱼肉，下等的只有粗茶淡饭，来去自便。有个叫冯轩的人，家中很贫穷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就托人求孟尝君，让他在门下做个食客。孟尝君问管事的：“这人有什么本领？”管事的回答：“他说自己没有什么本领。”孟尝君颇为轻视的笑笑说：“啊，留下他吧。”首先人因为孟尝君不看重冯轩，就每天给他吃些粗茶淡饭，把他列入下等门客。住了没多久，一天，冯轩靠在大厅的柱子上，敲着佩剑，随口唱起歌来：“
长剑呐，长剑，咱们回去吧，吃饭没有鱼，咱们回去吧。”
左右的人报告给孟尝君，孟尝君吩咐让他有鱼吃，与二等门客的伙食标准一样。过了几天，冯轩又靠在柱子上，敲打着自己的佩剑，唱起歌来：“
长剑呐，长剑，咱们回去吧，出门没有车，咱们回去吧。”
左右的人都笑了起来，又跑去告诉孟尝君。孟尝君说：“
替他备车，跟上的门客同样待遇。”
于是冯轩坐着高大漂亮的马车，带着佩剑，四下访问他的朋友，到处对人说：“
孟尝君把我当上等门客看咧。”
没过多久，冯轩又唱起歌来：“
长剑呐，长剑，咱们回去吧，无法养家人，咱们回去吧。”
左右的人听了都很厌恶，认为他是个不知足的小人。孟尝君听说了，问手下：“
冯公家中还有什么人？”
左右的人回答：“
有个老娘。”
孟尝君就派人按时把吃的用的送去，不让冯轩的老母亲受冻挨饿。从此冯轩再也不唱歌了。孟尝君养了这么多门客，光靠自己的俸禄是远远不够用的，他就在自己的封邑薛城向老百姓放债收利息，来维持家中巨大的开销。一天，孟尝君在宅院里贴出了通告，遍寻门客，看有谁熟悉账务，能替他到薛城收债。冯轩在通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，孟尝君见了这名字很诧异，问：“
这是谁呀？”
左右的人说：“
就是唱长剑呐，回去吧的那一位。”
孟尝君笑着说：“
这位客人果然是有能耐的，真对不起了，我还没见过他呢。”
管事的忙把冯轩请来，孟尝君当面道歉说：“
我这个人能力很差，每天被各种繁杂的国事缠得昏头昏脑，其他事就顾及不上了，怠慢了先生。可先生并不放在心上，还愿意到薛城去替我收债，是这样的吗？”
冯轩诚诚恳恳地回答：“
愿意去。”
冯轩临行前去向孟尝君告辞，说：“
债收齐了后，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呢？”
孟尝君说：“
你瞧着办吧，看我家缺什么就买些回来好了。”
薛城的老百姓见收债的冯轩来了，纷纷前来哀求，说年成不好，望再宽限些时间。冯轩走家串户，查访了许多欠债的人家，明白再宽限几年他们也拿不出钱来还债。他十分同情这些贫苦的百姓，就通知大家到广场集合，把债券拿出来核对。核对完，冯轩假借孟尝君的名义当众宣布说：“
还不出债的一概免了。”
老百姓半信半疑，冯轩便将票据债券归拢成小山样的一堆，一把火点着烧了。 老百姓看到孟尝君这样体恤他们的困难，感动得流着热泪，跪在地上磕头，连呼万岁。事情一办完，冯轩立刻赶回齐国，第二天清早就去见孟尝君。冯轩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孟尝君感到很奇怪，问：
债都收完了吗？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？
冯轩说：
收完了。
你买一些什么回来了？孟尝君又问。冯轩回答说：
您说过，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回来。我想您的宫中积满了奇珍异宝，畜栏里养满了猎狗骏马，内室中住满了美女佳人，您家中缺少的只是义，所以我替你买了义回来。
孟尝君惊愕地问：
买义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冯轩不慌不忙地说：
您现在的封邑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薛城，您却不爱抚那里的老百姓，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子女，凡以商人的手段在他们头上渔利，这怎么行呢？因此啊，我擅自假托您的命令，把债款统统赏给了百姓，随即烧掉了那些债契，老百姓激动地称呼您为救命恩人，这就是我替您买的义呀。
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，拉着脸说：
先生，算了吧。
过了一年，齐闵王听信了别人的谗言，认为孟尝君到处收买人心，扶植自己的势力，他现在名声太响，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，就把孟尝君革了职。孟尝君只好回到自己的封邑薛城去安家。这时他的3000门客大都散了，只剩下冯轩等极少数门客跟随他去薛城。当孟尝君的马车离薛城还有100多里路的时候，就见老百姓扶老携幼早早的等在路两旁迎接他。孟尝君见到这番情景，红着眼圈，哽咽着对冯轩说：
先生替我买的义，今天我算见到了。
冯轩趁热打铁开导他说：
狡兔有3个藏身的洞才能保全一条性命，现在您只有1个洞，还不能高枕无忧，让我再替你挖2个吧。
冯轩带着孟尝君给他的50辆马车、500斤黄金跑到魏国去游说。冯轩对梁惠王说：
齐国的相国孟尝君是个难得的人才，齐国如此强大，他的功劳不可抹杀，现在齐闵王把他放逐在外，诸侯国中谁先接待了他，谁定能国富兵强。
梁惠王被说动了心，他正想招贤纳能重振魏国呢，就把自己的相国调去任上将军，空出相国的位置给孟尝君，并派了使者带着1000斤黄金和100辆马车去聘请孟尝君。冯轩先一步驱车赶回来，提醒孟尝君说：
黄金1000斤是很厚重的聘礼啊，车子100辆是很显赫的使臣，齐闵王这下该知道了吧。
孟尝君便谢绝了魏国使者，他们来了3次也没请动孟尝君。齐闵王听到了这个消息很震惊，生怕孟尝君去做魏国相国将来对齐国不利，就赶忙派了太傅带上1000斤黄金、100辆上等马车和闵王自己佩戴的一口宝剑送给孟尝君，还捎来一封言辞诚恳的谢罪信。信上说：
寡人被那些整日拍马奉迎的臣子蒙住了双眼，就好似着了魔一般，辨不清是非了，因此得罪了您。寡人明白，我不值得您为我出力，但请看在先王的面上，您还是回到齐国来治理国家大事吧。
冯轩这时又提醒孟尝君说：
您现在请齐闵王把先王传下来的祭祖宗的器皿分一部分给您，然后在薛城盖一座齐王室的宗庙，薛城就能长久安全了。
宗庙盖成了，冯轩这才缓了口气，对孟尝君说：
3个洞都挖好了，
您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孟尝君后来做了几十年的相国，基本没有受到什么祸患，全凭门客冯轩策划的好。直到孟尝君帮助齐闵王灭了宋国，齐闵王骄横起来，想去攻打周天子，自己当天子。孟尝君劝说无用，再次被齐闵王收回相印，革了职。孟尝君只好跑到魏公子信陵君那里去了。